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3面，忍恶上品终身。我想我们每一个学佛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痛苦而成就安乐。那么离苦得乐这当中，离开痛苦又比得乐更加的急迫啊。当然从佛法的角度，离开痛苦你要找到痛苦的根本是什么。从佛法的角度呢，痛苦的根本来自于生死流转，也就是说只要你继续在三界投胎，你就不可能离开痛苦，不可能。只要你在三界得一个果报，不管你福报多大，只要你还没有办法离开三界之前，离开痛苦对你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每一次的受身一定夹带了无量无边的痛苦，也就是说只要你色身还在，你就一定有痛苦，不管你福报多大。所以了生脱死变成是一个关键了啊，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，是每一个人心中的共同的目标了。当然涅槃有两种，一种是小乘的涅槃啊，那偏空涅槃啊，你经过三生或者60小劫的修学，把自己的生命结束了，到了一个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的涅槃啊，只有自受用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。那么大乘的涅槃就不一样了，它是真空妙有的，它有生命现象的。它虽然是涅槃当中，它有一个佛身，有净土庄严，所以大乘佛法的涅槃，它诉求的不是一个空性的涅槃，而是一个万德庄严的一个净土的功德。只要你走大乘，你肯定要有一正庄严，一定要的。那么我们要成就一正庄严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依止你自力的力量，比方说《华严经》，你看《华严经》你就知道了，菩萨怎么发菩提心，怎么修六波罗蜜，怎么从牺牲生命帮助众生当中去积功累德，去成熟众生庄严净土，那菩萨道是用血泪创造出来的。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菩萨道，但是你为了未来的目标，你还得要不能忍，要他能走下去啊！这是第一个选择，自力成就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可以选择他力的摄受，比方说阿弥陀本愿的摄受，我们通过我们一心归命的心情跟弥陀感应道交，而到净土去。到净土去干什么呢？我们看经典的开始有两个内涵，第一个见到阿弥陀佛成就无生法忍，第二个亲近十方诸佛成就百千陀罗尼门，成就无量的善巧，无量的辩才。度化众生你要有善巧方便的，这假观了。所以我们看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，相对来说净土法门的菩萨是比较有优势的，因为他很快就成就初地，成就百千陀罗尼门。当然那这样讲的话，是不是很不公平呢？那从圣道门的人，他点点滴滴这样一路走上来，他花了三大阿僧祇劫，充满了血泪，他也成就了无生法忍，你也成就无生法忍，那有什么差别呢？你看看有什么差别？福报力不一样。悲身上的菩萨，他生生世世在三界流转，陪着众生成长，当然他要付出退转的代价，他可能进进退退，他可能第三生进步了，然后遇到恶因缘破戒了，结果又退回去，他就请惭愧心再冲上来，慢慢进进退退，后来他也成功了。成功以后呢， 走难行道的人，菩萨成就初地以后啊，他所结的人缘跟他的福报力啊，那不可思议。我们走这种自真上的直接到净土的，的确比不上他，这是事实，这因果反而如此。他结的缘多，他福报大，所以求生净土的人一般的人生规划是先成就圣道，然后再结跟众生结缘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他不容易退转啊，这个是自真上菩萨。那么悲真上菩萨是先成就福报力，那福报很大，但是他慢慢再成就圣道啊，这个没有对错啊，这是你自己选择。你要先成就福报，先结人缘，你就必须付出生死轮回的代价。那你认为说你应该先成就正道，先成就不退转，这是比较急迫的，那你就应该先到净土去，先成就无生法忍，成就百千陀罗尼门，然后再趁愿再来广设方便，这个时候再跟众生结缘，再来培养你的福德资粮。这个就是菩萨道的所谓的圣道门、净土门两种差别，看你是先成就圣道再成就福报，还是先成就福报再成就圣道，这两种差别。但是我们净土宗的思想是先成就圣道再成就福报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，末法时代的环境的恶劣的刺激太厉害，它有很多退转的危机存在了。所以你要在正法时代，你不急着往生净土，可能还乱不了。反正净土正法时代，大家都很有章法，大家都讲道理，环境比较清净。但是时至末法的时候，菩萨就必须要有危机意识了。你必须考虑你来生到底要去哪里了。因为你这个继续在娑婆世界啊打滚下去啊，末法时代的问题是比较复杂了，它不像正法下法了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啊，说明了啊，虽然我们受了菩萨戒，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但是在实践上，有些人先实践上求佛道，有些人先实践下化众生啊，是有差别的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上品众生，我们先看他的因地的修学，看经文。
上品众生者，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善解意趣，于第一义心不惊动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行此行者，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士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指金台至行者前，赞言：佛法子，汝行大乘解第一义，是故我今来迎接汝，与千化佛一时受手。
好，那么上品众生者，他的因地啊，当然前面讲具足三心，这个就不谈了哈。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就是说他不必呢广泛的去受持所有的大乘的经典，但是呢起码他必须要了解大乘经典的意趣。意趣就是宗旨的，大乘经典它有一个修学宗旨的，就是真如实相。你要知道，你起码要知道你的生命你是从什么地方来。好，你一个人不了解你的过去，你就不可能掌握你的未来，不可能。你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就不知道你将往哪里而去，这两个是一个道理。你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，你就活在妄想当中，就糊里糊涂的一天一天的过着，就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在大乘佛法当中，即便你不能广泛的消学所有的经典，起码你要知道大乘佛法的宗旨在哪里啊。那么对于第一义地心不惊动，真如本性能够人可随顺啊，这个是大乘的善根，信心坚定啊，而且能够对佛法的这个真如的深信是理观啊， 那么他礼观又不害世修，又对于世间的善恶的因果能够深信，而不毁谤大乘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升级的国土。大乘佛法，你看小乘佛法很少人毁谤小乘佛法，也很少人毁谤人天乘法，因为这两个是很容易从逻辑上去思考，叫做思义境啊。你说造善来生成就安乐的果报，一个人造了罪业来生会痛苦，这个很容易理解嘛，这个逻辑上一想就知道了。但是大乘佛法有很多不思义境的，比方说念一句佛号消除你80亿劫生死重罪，你说个道理我听听看，说不出来，没办法说啊。这种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欣喜，佛力不可思议，我们只能够说佛力不可思议啊。十大悲咒能够消除你多大的重罪，已经是不可思议。我有一句话勉励大家哈，修习大乘佛法人哈，你对于你不懂的东西哈，少开口，少开口。你读读菩萨经就知道，因为你没办法解释，你就相信了，因为只好这样子了。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你看楞严经，你就知道哈，你不要太相信你自己啊，你活在六根啊。其实我们凡夫完全是用眼睛去解读色尘，用耳根去解读声音，是有障碍的。你不要以为人是多厉害了，你现在一张纸就把你障住了。我们活在六根当中，我们很多的真理不了解，所以你读大乘佛法往往是什么养性，养性真如佛性再凡不减再生不增。什么叫养性？就是道理我不懂，但是我相信，呵呵，这个叫养性。那你道理懂了就叫真性了呗，是吧？所以大乘佛法的善根很重要，这是善根啊，你相信这就是你有善根啊。好，所以他能够不谤大乘，这个人不简单的，善根深厚啊。行此恨则临命终时，就这个人他对于空性的道理很深刻的理解，对因果也深信，对大乘佛法呢也能够随顺修学啊，不生毁谤，不生疑惑。那么这个人当然也包括的平常的忆佛念佛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个是共同的宗旨，这个就不提了。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以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菩萨、无量大众眷属围绕，这个时候西方三圣现前，是紫金台，是行者前。前面是金刚台，这是紫金台了哈。这个紫金台哈，我们看唱功书画的佛像哈，观世音菩萨是拿甘露瓶啊。啊，大势至菩萨是拿莲花啦，啊，所以我们在回向的时候，啊，愿我临终无障碍，阿弥陀佛眼相迎，观音甘露洒我头，四字金台安我足，啊，所以一般来说哈，一般来说哈，观世音菩萨是拿甘露瓶来消我们业障的，啊，那么大势至菩萨是拿莲花来给我们做的，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大势至菩萨拿紫金台。在行者前面，那么赞叹说法子啊，你能够虽然你的智慧不是很高明，但是你能够一一大乘法修学啊，叫法子。汝修学大乘佛法，而且通达我空法空的第一谛，所以我现在来迎接你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弥陀佛呢，跟无数的光中的化佛啊，一时受手啊，这个是讲到临终的情况啊。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还有清净海会众菩萨现前啊，来安慰，应该也有光明来照他，消他的业障。那么一方面开导他啊，让这个人能够啊保持正念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一段：
行者自见坐此金台，合掌插手赞叹诸佛如一念起。即生彼国七宝池中，池子金台大如大宝花，金树则开。行者身坐紫摩金色，足下亦有七宝莲花。佛及菩萨俱时放光， 造行者生目己开明，因前述习普闻众生纯说甚深第一义谛。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，今于七日应时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
好，那么这个菩萨行者呢，他自己就自觉坐在紫金台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坐上去以后呢，就合掌啊，那么插手就是把手抬高，表示恭敬的，那么赞叹十方诸佛，那么所成就的这种甚深的功德，那么在一念起呢，就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当中。那么这个紫金台有多大呢？请大宝莲花金树折开，所以这个地方上品终身的人莲花是先合起来。你在娑婆世界看到紫金台以后呢，你坐上去啊，莲花是先合起来啊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是经过一个晚上，就是半天的时间啊，才打开来啊。上品上身是莲花完全没有合啊，金树折开表示它有先合的过程。那么这个时候行者呢，就这个色身呢，就现出紫磨金色，足下有七宝莲花，他的脚下就有七宝莲花。那么佛菩萨呢，就放光照行者的色身，那么使令他能够业障消除啊，啊这个心眼打开。那么由于过去的这种属世的大乘善根啊，他也能够听闻到啊有情无情的说法的声音啊，演说呢这种甚深的第一谛的真如理。那么他就从莲花当中啊走下紫金台啊，拜佛合掌赞叹弥陀世尊啊。那么他在极乐世界待了多久呢？经历七天啊，七天。这个时候对于无上菩提呢成就不退转。这个不退转啊，古人解释说啊，这个地方的不退转是属于行不退，这是别教的七住啊，断见思烦恼，他不再退转于二乘的啊，他对无上大乘的菩萨道永远不会退了，不是念不退哦，念不退就出地了啊，是别教的七住啊，行不退。所以他的这个果位啊，果证比前面的稍微差一点，前面是直接证的无生法忍啊，这个是成就七住啊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段。
应时即能飞行遍至十方，立誓诸佛于诸佛所修诸山内经一小节，得无生忍现前受记，是名上品终身者。
那么他成就了这个七住以后啊，因为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它有五种神通，它五种神通不是修来的，你因为它是本愿弥陀本愿的摄受嘛，所以它一气以后他自然就有这种五种神通。他以他的这个神足通呢，就遍至十方诸佛国土，那么亲近十方诸佛，在诸佛前呢干什么呢？修诸三昧啊，跟十方诸佛广结无量三昧。因为每一个佛都有在因地都有他的专长嘛啊，跟某一个佛修啊楞严三昧，跟每一诸佛修法华三昧，乃至于华严经的海印三昧等等。那么经过一小节时间的参学啊，他就成就无生法忍，而蒙十方诸佛的受成佛之际，这个是上品众生，他经过一小节的时间成就无生法忍啊。这个上品众生跟上品上生啊，我们看经文的解读啊，这两个人是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上品上身的人啊，他通达第一谛，而且他也通达诸法的缘起，因为他广学经论嘛，所以他的假观强，空假中三观都记住了。但是上品中身的人啊，他呢没有广泛的受持读诵方等经典，所以他的假观相对薄弱。但他对空观的这个意趣啊，第一谛啊，还是有坚定的信仰的，但是假观相对薄弱啊。如果你今天是走小乘的声闻法， 你就不要考虑所谓的假观的善巧问题。但是菩萨的积功累德啊，你要走大乘佛法，你肯定要忏悔业障，积极资粮啊，对对，这个资粮力是很重要的，那就要善巧方便啊。我们看这个春秋时代啊，春秋时代的齐国啊，从齐桓公以后啊，齐桓公这个是当然是很兴盛啊，但是他老人家往生以后，齐国发生了内乱，一直传到齐景公，这个国家已经比较衰落了。齐景公这个人啊，非常重视享受，非常奢侈的一个人，所以他为了满足他的享受啊，他把那个赋税啊定得很重，所以老百姓啊生活压力很大。那么这个时候齐景公他有个宰相啊，是晏婴啊，很有名的名相叫晏婴。他想这个可怎么好呢，他几次跟齐景公劝谏了，齐景公都不采纳。后来晏婴就想出一个方法，因为当时老百姓的民间有一个流传说啊，田氏代齐，说这个在这个齐国的四大家族啊，田氏一家族啊，迟早会起来叛乱啊，篡位啊，把齐国的江山夺走，取而代之。所以这个时候晏婴呢，他深知齐景公的个性啊，他就把这个田氏代齐的这个谣言啊，就把他故意把它传开来，甚至于故意让齐景公知道。齐景公一知道以后，他就很害怕啊。大家都在传说这个田氏代齐的这个传说啊，那就把这个晏婴叫过来说，这怎么办呢？因为这个田在齐国的四大家族，田氏一家果然是势力很大。他说我是不是赶快把田氏现在赶快把它消灭掉？晏婴说啊，大王啊，现在消灭他已经太晚了。你现在跟他消灭啊，你也不见得打得过他。啊，那齐景公他说怎么办呢？他说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你现在应该要把赋税降低啊，让老百姓呢、啊、对你有好感，让老百姓的心呢、啊、向在你这一边呢、啊，你就不用怕天使了。那齐景公说那好啊，那赶紧把这个税啊降低啊。那么齐景公他因为听到这句话以后，他有危机意识了，他就不敢放逸了啊，就赶快把税降低。那么田氏一个家族听到这句话呢，得到的鼓励，他也打开粮仓啊，让平民啊，老百姓啊，能够去救济老百姓。那么两个人都相安无事了。后来几年以后，晏婴临终的时候啊，他的一个好朋友问他说，他说你一生啊，一直提倡田氏代齐，把国军弄得非常紧张啊，说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？晏婴说其实这句话我不相信啊，这个传说怎么可能，他说这个成事在人嘛，你一个君王能够心存大众，能够深得民心，得民心则得天下嘛，你管这个传说干什么？那么他好朋友说，那你不相信，你为什么生前一再的提倡这句话？他说啊，你想想看，我提倡这句话让国君产生警惕，让田氏得到鼓励，让老百姓得到好处，我何乐而不为啊。所以这个菩萨的善巧啊，他会借假象啊，借也可以说借假修真了、啊、借一个假象让齐景公产生一个爱护老百姓的心，不要只顾你自己享受啊，你江山快要不保了啊，就产生警惕啊。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，亲近很多老和尚，但在这么多老和尚，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啊唱功上人。唱功师父他一生啊有三种善巧不可思议。第一个，他在那个时候能够办大专斋戒协会，办了30年，对台湾的佛教影响太大。大专生毕业以后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，他能够看到出这样的趋势啊，不容易。办大专斋戒学，他老家几乎是啊，前面等于是带动这个风气的一个创办者。第二个，他老人家在 我们以前在打佛七的时候很少拜佛的，他创造一个拜佛的韵调啊，如此一母的韵调，这种善巧不可思议。你看我们一般人打佛七都没有拜，都没有礼拜了，没有礼拜身口意不具足，只有口业生念意业观想，没有生业礼拜，对阿弥陀佛皈依啊，身口意皈依缺乏生业，所以上公书发明的这个拜佛的韵调不可思议，这功德不可思议。第三个唱功书他所画的西方三圣的佛像，诸位可以比较看看，其他人画的比不上唱功书。你不是台湾了，你新加坡看看，美国看看，每一个人都请唱功师傅的佛像在拜，你一看到唱功师佛像自然就升起道心了，色心了。那么他为什么有这种功德呢？是假观吗？你一个菩萨你自己自受用的时候，从假入空观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把心带回家，一切法不生，这是你自受用的力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空出假就不容易了，不容易了。面对众生的因缘，怎么看到众生的根基，怎么施设方便来度化众生，那你就要广学多闻了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你要读读很多经典，看看菩萨界这个事情该怎么做，做到什么程度，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，这就是该怎么做不做，那很多的这个方便啊，那都要学起来的啊。所以你要成就广大的资粮功德，那就是菩萨的善巧了。除了智慧，就是这个身心啊，啊，要集一切善法故，那就是身心了，深广之心了。啊，那么这个上品中生的人，我们看这个人在因地的比较跟上品啊，就差在这一块。他没有广泛的学习大乘经典啊，假观相对薄弱，但是他的空观理观还是强的啊。那么他的这个资粮力相对不足，所以他往生以后呢，他所要成佛的时间呢，成就无生法忍的时间呢，相对的就拉得长啊。好，我们看忍三的上品下生观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一大段。
上品下生者，亦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。行者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，与诸菩萨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，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：法子，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，我来迎汝。
好，我们看上品下生，基本上在上品的人呢，他的大乘的善根都很强了，啊，他是就是善法大师说啊，他是大乘的凡夫了啊。那么他也能够相信善恶的因果，而且对大乘佛法也有基本的信心啊，不谤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啊，对无上菩提心呢也能够啊升起，以此功德回向愿生。愿求生极乐国啊，有这种往生的愿力。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以诸菩萨呢，持金莲花啊，持金莲花化作五百佛来迎此人啊。前面的上品中生呢，化火有一千尊的化火啊，所以这个菩萨的资粮力啊、福德力、智慧力啊，相对来说啊，跟上品中生啊又薄弱了，所以他看到的化火只看到五百尊佛化火啊，前面是一千尊化火，那么五百尊化火跟阿弥陀佛呢一时受手啊，那么赞叹说啊：法子啊，汝今清净，你身口一清净的，而且发无上道心啊，我来迎汝啊。这个上品下生的，我们看这个他的因地啊。啊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乘，但发无上道心。他的理观跟上品众生啊，上品众生呢，虽然不能广泛修习大乘经典啊，但是他善解意趣，一地意心不惊动，可见得上品众生的理观啊，这种真如我空法空的真如观是强的。但是上品下生啊，相对薄弱了。 上品下身呢，就是主要靠四相理观般若了，四修强啊，就是修学四相般若蜜的这一类的啊。我们看下一段，
现此事实即自见身作金莲花，坐以花合随世尊后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。一日一夜，莲花乃开，七日之中乃得见佛。虽见佛身，于众相好心不明了，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，闻众音声皆演妙法。
那么见到这件事情以后呢，他见到临终的时候呢，啊，西方三圣现前以后呢，他自觉自己坐在金莲花上面，坐好以后呢，花就合起来，在娑婆世界先合起来。那么追寻弥陀世尊之后呢，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当中，经过了一日一夜，莲花打开。前面的莲花是半天啊，一个昼一个晚上，这个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，一整天莲花打开。那么在极乐世界经历的七天当中，才见到阿弥陀佛。那么虽见佛身，但是对佛的八万四千相、八万四千毫、八万四千的光明啊，不是很清楚的能够看见，要一直到三七日以后才能够清楚分明的看到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，而且听闻这个有情无情的音声啊，来演说妙法啊，这个经过三七日以后才见佛闻法啊。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
游历十方供养诸佛，于诸佛前闻圣身法，经三小节得白法名门，住欢喜地，是名上品下身者，是名上辈生享，名第十四观。
那么这个人他到了极乐世界听闻佛法以后呢，他呢就开始听佛法以后证什么果位倒没有讲啊。那么他见佛闻法以后，他就当然他的果报体有五种神通了，他就游历十方世界供养十方诸佛，在十方诸佛面前呢听闻大声的妙法，经过三小节的时间得白法名门。白法名门就是把一切的白法，白法就等于是无量的法门啊，回归到明，这个明就是我空法空的真理，叫做光明啊。那么依此这个我空法空的真理呢，而趋向涅槃之门啊，就是他能够啊从假入空啊，把一切的白法的假象回归到我空的真理，而成就欢喜地，出地欢喜地。他经过三小节的时间啊，是名上品下生，这个前面三个叫上辈往生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来了解哈，你是不是往生啊，跟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有直接关系的。那么你往生以后，你见到的佛陀啊，那么你什么时候见佛，你花开的次数，花什么时候开，花开以后你成就什么果位，那这个就靠你的自量力了。你在娑婆世界栽培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啊，一般来说品位啊，品位的差别有三种啊。我们看看古德的注解，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种。第一个，临终接引的不同。你临终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莲花是什么莲花，你大概就知道什么品位了啊。上品的当然是金刚台，然后是紫金台，然后是金莲花等等啊，就是这个莲花呢，这个差别啊。第二个，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花开的次数也有不同，它什么时候开，有的是完全就是没有合起来，有的是半天，有的时候一天啊。第三个，悟道的早晚有不同，花开了以后呢，你见到阿弥陀佛跟你说法，你什么时候成就无生法忍啊？甚至于我们看中品的，他是先成就阿罗汉果啊。这个你这个属世的栽培的善根的确有所不同啊。 我们看上品跟中品的人啊，理观都是比较强，对道理的体验深刻啊。下品的哈，比较偏世修了，就是他的愿力强，但发无上道心啊。他虽然理观弱，但是他的愿力很强，事业力啊。那当然也记住大乘善根啊，啊，所以才能够落入上品啊。那么中品以下呢，这个大乘善根相对薄弱了，相对薄弱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回答一些问题啊。恭请法师慈悲开示，往生极乐世界的最佳时机是临终前的名利心，那是否也是可以能以中阴身的时候来往生呢？中阴身啊，你名利心、昏昧心，然后蒙觉，对，蒙觉以后，你要死亡，它变成中阴身了。诸位，你要知道哦，中阴身它不是人的果报，它已经不是人了，它已经死掉了，这个果报已经结束了。不是人有什么缺点呢？第一个，他的心比较暗钝；第二个，他不能重新学习。所有的六道里面包括天在里面，人道的心最好，记忆力最强，学习能力最强，不是天哦，天是享受快乐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佛陀只在人世间出世，佛陀的八相成道没有一尊佛是在天上示现八相成道，没有，也没有用。天人一天到晚享受，内心就暗顿，你跟他说什么话一下子忘掉了那么中阴身的救度法在显教没有，没有这个传承，但是密宗有。但是印光大师他曾经对于中阴身超度法做出他的看法，他说临终的开示啊，是一切凡夫都可以行之的。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我跟他开示，你要放下娑婆世界啊，娑婆世界是苦的啦，是无常的啦，你要意念阿弥陀佛啊，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，让他愿离娑婆心求极乐，你就可以跟他开示的。因为他是个人，他的心是有学习思维的能力，但是他死了以后，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，你跟他讲这些话他听不进去了。所以中阴身超度，印光大师说啊，那个人超度的人不是一般的人，不是一般的人。当然他也没有说一定是圣人，但是起码要有一点修行，有点禅定的人才有办法把中阴身找过来跟他开始。中阴身是飘来飘去的，他不见得听你招呼的，而且中阴身你跟他开示不见得有用，你本身心力不够强，他不听你的。所以当他还是个人的时候是最好时机的，他还没有死亡，他平常所学的东西都还有记忆，他只是一时妄自正念，你赶紧用佛法的道理把他过去的功力把他洗化起来，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啊。所以临终开示跟中阴身的超度不一样。如果这个人死掉了，你跟他办法会，那叫回向，让他走的过程当中好一点。但是你不太可能说你见他往生以后，你跟他办一个法会能够把他超度到极乐世界，以印光大师的说法不太可能，几乎不太可能，因为他已经不是人了嘛，不是人你很难超度他了。他一旦进入中阴身，即便他还没有去得一个果报，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所以你必须在他还是一个人的时候，还没有死亡的时候，是大好时机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说啊，临终一关最为重要，就是讲还没有死的时候最为重要，那死掉以后他就是要回向啊，把功德回向给他，让他到哪里去的时候活得好一点，一种资粮力啊。但是对总报的影响有限了，有限了啊。 所以我们显教重视的是临终开示啊，不重视终一生超度，因为终一生超度困难度太高了。可否请法师开示如何对往生速入的亡者开导求生西方啊？那当然，主要当然你要叫他愿离娑婆心求极乐了，这关键在这里了啊。他要，关键是他要想往生，他要不往生，你也不可能把他推上去的了啊。你要让他真实的放下娑婆世界，真实的心求极乐，这才有用啊。你妈妈没有学佛，你不可能把她超出到极乐世界，不可能。你顶多是把功德回向给她，让她生命当中成就某种安乐，所以福报可以输送，善根不能输送嘛。我把我的善根回向给你，不可能。智慧的善根，对人生的觉悟，这个善根是不能回向的，啊。福报可以回向，你可以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你妈妈给你爸爸，他可以有灾难有痛苦减轻一点，但是他心中的执着你没办法改变的了，这个善根没办法改变他的啊。上一堂课我们谈到做事观者不易诸惑尽除业障，和尚开示尽除业障不同于消灾免难，一心真名皆得解脱，七个消灾免难尽除业障不止于身口恶业，还需要意业的观想，所谓三命相应，请和尚开示。然后这段我们再解释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讲义的啊26面。那么26面讲到观世音菩萨观啊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身相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你不管是观白衣观音、滴水观音乃至于千手观音啊，你经常做这个观啊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不易诸惑尽除业障。不易诸惑呢，就是说你本来有些灾难，你因为阿弥陀跟观世音菩萨感应道交呢，逢凶化吉啊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尽除业障啊，我这个提到说啊，还要包括你的心灵的觉悟，你要有忏悔心的。某些事情是佛菩萨可以做的，我们现在虽然修他力法门啊，本尊相应法哈，你要先分清楚哈，只要跟福德力有关的，比方说消除灾障、增长福报啊，你这个跟福报力有关的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他都可以帮你包办，但是只要跟善根有关的，比方说智慧的觉悟，比方说这种烦恼罪业的消除，这个就不是他的，他要可以帮你消业障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业障是什么叫业障啊？你心中有罪从心起将心忏了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业障是你心中有妄想才有业障了。他帮你消业障，意思就是他帮你消除妄想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要打妄想，谁也拦不住你的。好，所以消除一时的灾障有可能，但是你要把生死的业障都消掉，不可能。除非你自己又产生惭愧心，发愿永不再造作啊，内因外缘，你自己的觉悟的心在跟本尊功德的相应，那真实可以消业障。即便是本尊相应法，有些功德也是你自己要有些准备的，心理准备的。只要跟解脱有关系的，不是快乐啊，阿弥陀佛会给你一些快乐安乐可以，但是你要从烦恼中解脱出来，从业障中解脱出来，从报障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，那就不是简单了。你自身的善根发心，你自己的觉悟，这个就有关系了啊。 所以我们知道善根不能输送也不能回向的。好，还有两个问题请教和尚，学习十六观经修法是修止或修观，以持名念佛的止观只是所缘境不同吗？持名念佛它是止啊，没有观，因为你持名念佛你的所观境是音声嘛，啊，心里所缘专一相续啊，那个专一安住，心里所缘相续安住，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是听声音，心中不能有分别心的，啊，只有一个音声存在，所以它没有观，啊，心里所缘呢，啊，无分别处，但是本境它是观的，它要想象，要动名言分别的。啊，落日观、水观、琉璃地、宝树、楼阁、莲花等等，它是要观的啊。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哈，以持名为主了，以持名为正，但是观想可以帮助我们对佛号的功德的皈依了啊。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跟这个也有关系啊。他说修净土宗的人呐，啊，观想是很重要，但不好观啊，的确不好观。但是看到很多往生极乐世界老菩萨，他们都只知道念佛，相信他们没有修观想，这样要往生极乐世界是否一定要修观想？请师父慈悲开始。如果你修观修不来，你就诵经也可以，因为诵经本身也是一种随文入观的，你诵阿弥陀经、诵观经、诵无量寿经也可以。如果你没有观想，也没有在诵经，只有念佛，可能会有问题，因为你在极乐世界太生疏了。这句佛号代表什么？你能够做出功德联想吗？你想到极乐世界，你想到这句佛号的时候，你马上讲到极乐世界的安乐道、解脱道吗？如果你完全都不熏习净土的语言文字，你就活在娑婆世界，你接触到的都是人世间的这种尘劳的境界，只有一句佛号摄心，这句佛号它能够总持阿弥陀佛的功德吗？对你来说，哦，真的可以吗？我们不熏习极乐世界的功德，我们就是熏习娑婆世界的这种因缘吗？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的愿力啊，在藕益大师的判教是判作智慧门。他说，一个人愿意求生净土，是一种智慧的抉择，不是信，不是只是持名而已啊。持名跟念佛是这个观，跟愿力不一样的。而智慧门一定要从闻思而来。当然你也可能听到某一个善知识说，啊，极乐世界不错了，你应该往生了，那么你从一种模糊的认知当中，你也可能会升起某一部分的养性，但是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建立在圣解的基础，这个信心可能会有问题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你想要往生跟你一定要往生，这是两码子事啊。你偶尔听闻人家讲极乐世界不错，你也感觉到娑婆世界痛苦啊。愿离娑婆，你不用看经典了，因为你日常生活就是一部经典了哈。愿离娑婆，你不用看经典，因为愿离娑婆日常生活都有人跟你上课的了啊。但是心求极乐，你不一定有因缘去，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人去过。如果你不看净土的经典，经常不欣喜哦，你可能会愿离娑婆，但是你不见得心求极乐。不见得，因为你太生疏了，我们不可能对一个生疏的东西而心求，不合乎人性，不合理，不可能。我对美国完全不了解，我很想要去美国，不可能的这种事情的，不可能的。你不可能对一个陌生的东西产生心求，这个不合理。愿一个愿望的升起是来自于 背后的圣解，圣解力才有坚定。而菩萨为什么他在修行的时候，他遇到逆境的刺激，他能够坚持下去？因为他对佛菩萨的功德产生圣解力了，他有愿力的支持。所以你常常不欣喜极乐世界的功德，它是会退，它会退转哦，你会慢慢生住哦。然后你可能会厌离娑婆，但是你不见得寻求极乐。你不见得寻求极乐，你那个符号念起来，力量就薄弱了，然后再有烦恼妄想干扰你，可能你就对佛号的专注力、意识力就相对薄弱。啊，所以我们欣喜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很重要，每天都要欣喜，就像吃药一样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没有人看过极乐世界，我们也不可能凭空去想象一个极乐世界，不可能，这个要传承的。啊，那么我们极乐世界的信息，只有从佛陀的开导里面得到，你不可能从日常生活里面看一看哦，寻求极乐，不可能的。生命的经验不可能给你，不可能给你极乐世界的功德，所以我们必须靠经典的开示。啊，你要么修观，要么诵经，选择一个。啊，你每一次的诵经，你对极乐世界的庄严呢，就更加的清楚，你往生的愿力就更加强，这叫进法欣喜啊，借假修真。那么总有一天，这个假象就变成真实的功德了，是这样子来的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啊。向下闻察，故再来日回向。